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平安，这里是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姚谦牧师还有我乐意啊，和你一起跨两月跨经卷的读圣经，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经文的内容，然后最最最重要是听道行道。那姚牧师你好。
乐意好，听众朋友好。
路加福音24章13到27节呢，就记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复活主，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跟我们跨两约很有关系的啊。他做了什么呢？
在这个路上呢，复活的主呢，对这那两个门徒啊，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啊那里说，经上指着自己的话呢，都说给加利巴跟他的同伴，向他们讲解明白哟。
哎，耶稣也希望我们从旧约去认识他的。今天创出立民生，我们今天自然就谈到生命记里的基督了。那但是我们要先说明的是，其实生命记指向基督的内容很多，
很丰富，
很丰富。所以学者们呢，可能也有不同甚至分歧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只是选取新约里面明确引用还有比较有共识的部分来讲，目的呢是希望帮助听友起码对生命记怎样指向基督能有一个初步而且比较扎实
的
认识。
对，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那看生命记，我们会发现整卷的经卷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向基督，就是总共有三方面。那哪三方面呢？我们逐一来跟你讲。
第一方面呢，就是生命记18章15到19节这一个段落，标题是预告那位像摩西的终极的先知。我们先从所谓印证句啊，这个比较重要的开始啊，我们先念经文啊，18章18节19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两节的经文了。那么这个经文在生命记里呢，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在生命记18章呢，哪里说，哎，摩西一方面呢禁止以色列人去求问招魂行巫术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里呢也应许呢神会亲自给他们兴起真正的先知，从他们当中来替神说话。第一方面呢，18章20到22节，大家留意呢，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分别。另外呢，有特别提到，哎，像你摩西这一句话啊，那个呢是生命记34章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啊，这里个就是像摩西的由来了。以后再没有呢，这句话就带出一种呢仍在等待的感觉。
对对
啊，直到生命记写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历史没有人可以真正的与摩西来并列的。终极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留下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那新约怎么引用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看彼得和斯提凡他们怎么使用这一段经文。那首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3章就告诉我们，彼得在圣殿门口啊是医好那个瘸子。那然后呢，他就对众人说，这3章22节23节还有26节，我就念给你们听哈。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人灭绝了。明见、嗯、你就知道是《申命记》十八章哈十八节、十九节的内容了。然后26节就是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这里就明显指向基督啊，彼得。引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就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呼吁听众要悔改，归向这位神所兴起的先知啊！这是彼得的引用。那我们也看看司提法。司提法呢，我们知道他在公众哈、啊，就是听众哈、啊，他们就非常愤怒哈、啊，但是他呢就为信仰做见证，结果是殉道。那他讲了什么呢？使徒行传七章37节哈，他就这样讲的。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虽然他这里要提出的是摩西、
嗯、
但你听他这个语气呢，他也是觉得有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现在来了哈。你根据上文下理哈，知道他当然也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把《申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当作弥赛亚预言呢，是使徒之间对这段经文的一种解读。那我们也看看摩西和耶稣有哪些地方像，有哪些地方是不像呢？
我们来看看他们像啊，摩西跟耶稣像跟不像的地方。那耶稣只是像摩西，而非等同摩西。
对，要注意、
啊、这个注意了。拿耶稣和摩西来对比的话呢，有一定有相似，也有超越的地方。
嗯、
啊，先看这个相似的地方呢，出埃及记二章比对新约马太福音二章呢。
嗯，
两方都是他们在婴孩的时期呢，遭遇杀害啊，对婴孩的迫害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被杀，都被保护了。
那么另外呢，他们两方都是被神来呼召成为拯救者，或者说做教师。我们看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为奴啦，传递律法啦。耶稣就很明显的救人脱离罪恶，宣扬天国的福音。那么大家也是呢，行神迹的先知。摩西就行神迹在埃及跟旷野。那么耶稣在福音书里我们就看见了，他医病赶鬼，平静风浪，用五饼二鱼呢喂饱几千人等等，叫死人复活啊，两方都是行神迹的。
是，
还有呢，第四方面呢，两方都是中保啊。
嗯，
摩西在山上为百姓来代求，传达神的话啊，《申命记》五章五节。那么耶稣呢？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呢？保罗说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
对，
耶稣用自己的血来立新约的啊，《路加福音》22章20节。
那我也来谈谈
不同
的，不同
的
就是耶稣超越的。第一，这个非常重要，是身份方面。摩西我们知道他只是神的仆人，还有是先知，但耶稣呢，他是具有神性的，他是神的儿子，是万王之王。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就把两者做一个对比哈。还有使命方面，摩西主要服侍以色列民众，耶稣的救恩却是临到万民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就讲到这个大使命，就是涉及万民的。还有就是完成使命的程度，哎呀，摩西好惨啊，只能远远观看迦南，不能带百姓进去，因为他曾经得罪神哈，记载在《申命记》34章。那么耶稣在十字架就说了，成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成了什么意思啊？他要做的工已经那个为我们赎清罪债哈，这个事情做完了，他能把信徒领进属灵的应许地。所以呢，耶稣的事工完成的使命是100%的啊，当然他将来还会再来啊。谈到与父的关系方面，摩西只得见神的背面哈，出埃及记33章23节。但耶稣呢，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哈，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呢，就将神表明出来，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章18节。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的父，这是约翰福音14章9节。这也讲到呢，他跟父神的关系非常亲密，而且他的那个神性是等同父神的。所以结论很简单呢、 生命记十八章所应许的那位先知，他像摩西，但是要远远超越摩西，他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对。那生命记呢第二方面呢就谈到这个律法呢是由基督来成全的。
就是生命记所在的律法。
生命记的律法本身这个句话是由基督来成全的。
嗯。
那么如果违反律法的咒诅呢就由基督来担当。
嗯。
这个什么意思呢
嗯。
我们首先来看看生命记本身说什么。
嗯。
那么生命记强调律法必须遵从的啊，这个是生命记的前提了。
嗯。
行的人就得福气。如果违反的就被咒诅，
行得福违背咒
诅、
嗯嗯、
那么神应许呢在生命记有名的经文有几处呢、
嗯、
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法典章、
嗯、
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啊
嗯、
那么二十八章二节又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嗯、
同时呢二十七章二十六节也是生命经也警告我、
嗯、
如果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
就写得很清楚了。
对，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呢保罗直接引用这句话了、
嗯、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嗯、
因为经上记着、哎、这个就是生命经了、
嗯、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嗯，
如果靠律法得义呢，那个称义的义呢，标准是一条不漏，你少一点点就会被律法所咒诅的、
哦、所以就是没有机会了，
真的很严格。
那么第二点，生命记又说什么呢？
预告我们内心更新，从心里来顺从顺服律法、
嗯、
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嘛，生命记强调的是律法的实践、
嗯、
可是呢也不是只是看重行为、哦、
是
他同时生命记也声明我们人的内心必须要除去污秽真心顺服的重要性了、啊、不过呢我们也要小心，生命记二十九章四节呢也表明啊，神子民听见律法呢他们的内心却还没有被真正的更新。
对，
所以呢生命记三十章六节呢就提出，这里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原文呢意思呢，在和本里面不是这样的翻译的，提出什么叫新收割礼的应许啦、
嗯、
我们特别念生命记三十章六节、
嗯、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嗯，这里就是行割礼哈，
对、啊、
除掉就是原文呢我真的翻过是行割礼。嗯，
好叫你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
嗯，
啊，刚刚乐意已经说了，经文你心里的污秽除掉呢，这个除掉查找原文是行割礼的意思。
嗯，
所以呢，这个呢，大家特别留意是生命记中非常关键的预告。
那我们就发现了，生命记刚才给你看的两点呢，就指出有关律法的三个重点是生命记指出的。第一，律法必须遵从。第二，不遵从呢受咒诅，这是很清楚哈、
嗯、
第三，这种遵从也是由从心里顺服，不只是做一个样子一个外表给你看。那么主耶稣面对这三个要求他是怎么去面对呢？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就讲得很明白了啊，我先念给大家听。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
成
全。成
全，
所以先看看成全，希伯来文是怎样呢？意思是更完整啊，实现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律法实现啊，把它更完整。耶稣怎样成全律法呢？就是对应刚才那三点。第一，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遵行那个律法，行为上也是完全遵从。第二，他本来是已经遵从了，可是他还是愿意承受不遵守律法的咒诅，替人来承受哈、啊。 第三，他也诠释了解释了怎样才算是心理遵从律法，就是心理行割礼啊，而且也让信徒有这能力去心理遵从律法。那我先讲他完全遵从律法，然后请牧师要解释他怎么承受不遵守的咒诅哈。那首先他完全遵从律法呢，其实他一生都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最明显的例子，耶稣在旷野引用生命记，就展现真以色列人对律法那种完全顺服，是打从心里的顺服他的精神，不只是表面做给别人看。那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记载，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三次回答撒旦呢，都用生命记的。第一次撒旦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讲的是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他引用是生命记八章三节。那生命记八章三节呢，本来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是让他们学会不是靠眼前的物质，而是靠神的话。那以色列人当年在饥饿里面就埋怨神，那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就失败了。耶稣呢，在这么饥饿四十天没有吃东西哈，圣经也说他饿的时候还是信靠神的话，他成功了哈，跟以色列人不同。第二，撒旦叫他从殿顶跳下哈，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七节，引用的是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指的是在玛撒，又叫米利巴，对，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因为缺水就试探耶和华，事件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那么以色列人的心态是怎么样？就是哎，若你真在哈，神你真的在的，有能力的，你就给我证据看看哈。这种心态是很不尊重神。那耶稣拒绝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父神。那么第三，撒旦要他拜他，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个事情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引用是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生命记六章十三节是摩西警告百姓不可以像迦南人那样敬拜别神，那以色列人多次都是拜偶像，所以又是失败了三个字啊。但是耶稣在他国度权柄的试探当中，他还是坚持只敬拜父神，他成功了。
生命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一再失败的故事。
嗯，
但是耶稣在同样旷野的情景下，用生命记的经文来表明他愿意也真正做到完全顺服神的话。耶稣的身份就是那位真以色列人，他真正履行了生命记神人盟约的要求啊，这个也是我们主耶稣来世界的使命。
对，以下呢，我们也谈谈耶稣怎样满足生命记所讲的有关律法的三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耶稣其实他承受不遵守律法的一个咒诅啊。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对，这里呢，让我们明白啊，挂在木头上是对当时罪犯的公开羞辱跟咒诅的标记。那么保罗在新约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就是这里生命记了，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生命记说被挂的是被咒诅的。用在耶稣身上，耶稣为了我们甘心被挂在木头上，就是十字架。他本来无罪，却在神面前当作被咒诅的，为的是把因不守律法应当落在我们身上的咒诅呢担在自己身上，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分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的原来的意思了。
所以呢，你看基督所做的，他又对应了生命记第二点，那对应生命记的第三点呢，
就是他解释怎么样从心里来遵从律法，而且让信徒有能力，你跟我从心里来遵从律法这点很重要了。相信你都认识马太福音五章那句反复出现的话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就是一个对 比，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律法上不可杀人的，然后告诉你一个新的那个开拓，新的理解
所以呢，耶稣不是把旧约推翻使徒保罗就用一句很重要的话来总结耶稣这里对律法的意义那个是罗马书十章四节了他怎么说，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哇，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么这个总结原文呢，有终点呢，好像你赛跑跑到终点目标的意思也就是说律法一路指向的那位真正完全守律法的人就是基督这个是第一个意思了另外我们靠行律法不能称义嘛只能靠跟这位成全律法者来联合分享他的义这个就是基督了第三呢就也要求要尽心爱神生命记六章五节跟生命记二十九章四节说至今你们的心还没被开启那最后呢生命记三十章六节就预言了是神自己要对你们的心刚刚我们说那个三十章六节那个经文行割礼使你真正能爱神这个呢就是生命记最重要的地方
真正爱神才能顺服神
那么先知耶利米往后呢以西结都沿着这个生命记的线索呢发展出新约神学他们指出神要赐我们一个新的心律法要写在人的心上大家可以参考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经文那么还有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也有这样的记载基督在应许要差来的圣灵来呢可以使信徒内心明白神的话那么到使徒保罗就更直接把这个新的割礼呢来比喻我们人呢在这里是不是接受福音
是
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都是这个意思而且他也指出圣灵可以帮助你跟我们要顺服神这个就是伟大的罗马书八章所强调的
对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我的盼望，
十字架是我能面对明天，哦，十字架。
好，我们谈谈第三点哈，就是生命记怎样引向基督呢？生命记跟罗马书的关系是一种从律法之道到信心之道那首先也是看看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口中，在你口里，使你可以遵行。那这里摩西是在讲什么呢？他是说神给的诫命不是遥不可及的，不是飞上天渡过大海才能拿到，神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写在书上由祭司利未人父母因为根据生命记父母也要把律法教给孩子的嘛还有领袖年年来教导你了。客观来说你不是不知道，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遵从愿不愿意听从。但是保罗呢，有人说他就把这段经文呢基督化了
那 罗马书十章六到八节，保罗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知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保罗在这里非常大胆。他同时又非常有神学的深度，他没有否定生命之原来的意思，神的话不远，他却在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光照下说，哎呀，我们今天不需要再问谁帮我上天把基督请下来，因为基督已经降世，也不需要问谁帮我下到阴间把基督带上来，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道离你不远。他说在新约时代呢，具体的事实为福音已经临到你身边，
就在你，具体的事实就是，
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我们要真的诚实来承认。从严格的作者原意，就是摩西来说呢，他当时一定没有想象到基督升天复活的具体的画面的，但从正点啊整体发展和圣灵启示的新约作者的权威来说呢，保罗是以基督成就的事实带我们看到这段旧约话语有更深层的实现。在不抹杀原文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在旧约历史发展中让这段话有更完全的指向，指向什么呢？就是指向基督，指向信心之道。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其实很多旧约经文都是这样，是有两层的意义的，当时作者的原意，还有新约作者引用他赋予他的意义，就是把它很多时候都是基督化的。
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22-23节引用《生命记》18-15-19节，证明耶稣就是神所兴起的那位先知。
《生命记》21章23节提到，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新约告诉我们，基督被钉十字架，替我们在神面前承受咒诅。
真道分解，和你同读旧约中的基督，
同来了解新旧约的关联。
好，给你思考题，当你读到生命记那种听话就蒙福，不听就遭咒诅的严厉语气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哇很有压力，我要做好啊，有好行为来讨好神呢？还是你哇已经感受到，哎，或者你一定知道基督替你成全律法，担当咒诅，你心里呢就是非常感谢神，因为感谢神所以才听神的话呢，是哪一种呢？还有第二个值得你反思的是，在现实压力和压迫之下，我们很容易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埋怨神，试探神，但是呢耶稣就在旷野以生命祭来回应撒旦，活出只靠神话，只敬拜神，不试探神的生命。那回顾你自己现在的处境，你觉得哪些方面你真的需要效法主哈？这三方面的，靠神的话，敬拜神，不试探神呢？等着你的分享。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同读旧约哈，同来看生命祭中的基督。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谢谢。